啊，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啊！感谢我们的天父，主啊，感谢我们的主耶稣，感谢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让我们来求主帮助我们。你说祈求的就得到哈，寻找的就寻见，抠门的你就给他开门。主啊，我们今天来就是要来祷告的，我们就是来祈求的，我们就是来抠你天国的门。求主耶稣基督，主啊，怜悯我们，可怜开我们这些需要真理指引的人，打开我们的心灵的眼睛，让我们明白今天的话语。主啊，你知道我们愚拙，但是求神怜悯我们，把你这个话语向我们打开，让我们讲的听的都同感一灵。谢谢主与我们同在，赐福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
好，弟兄姐妹可以打开你的圣经哈，在第马太福音的第七章一到二十九节经文是很长，但是我为什么把它依次讲完呢？因为我相信这里是一个段落，主耶稣要论证一个事情盼望主带领我们来把这段经文呢记在心里面今天我讲的题目呢，就是谁能进入天国我们常常在想一些问题谁能进入天国呢今天我们常常思想就是这个世界有很多的观点，包括我们很多的时候看见一些的事情，要是人突然去世了就会说他去天堂了所以呢，我们当然希望每个人都去天堂我们盼望每个人都能够去天堂就是这世上受过了苦难，所以要去到一个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没有战争、没有灾难的地方那是永永远远的享福所以我们面对其实今天的世界的格局，面对今天的疫情面对有时候的局部的战争或者是一些的矛盾今天我们说这个网络上的各种的你常常关注网络上的东西各种的一些的评论，各种的一些的论断也就是他对这个世界格局，对每一件事情的评论。那我们要有什么标准呢？弟兄姐妹，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我们要有什么标准来参与这些的评论呢？例如你现在面对一个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你怎么去评论，对不对例如我们面对这个疫情每个国家的政策都不一样你怎么评论呢？是不是所以每一件事情，我们其实这个人类社会从来就不缺少吵架，从来就不缺少冲突，是不是？一定是不缺少的，在我们家里面都有很多吵架，家里面都充满着很多这些的矛盾，对不对一个家族，甚至于一个双胞胎，本来两个长得很像的，都会怎么样，生下来就不一样，是不是这个一个双胞胎可以有两种的为人，你可以思想这个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今天呢，要来思想一下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去明白说好人去天堂坏人去地狱的这个事情好，奥古斯丁，我们说初代教父著名的神学家，他写了很多的一些的辩论的一些的神学书，非常的好那他是一个很有那个恩赐的一个神学家那这个奥古斯丁讲了一句话他说坏人不能做好事，好人也不能做坏事。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吧，来，坏人不能做好事，好人也不能做坏事那我们这句话是怎么回事呢？对不对那到底说我们好人和坏人的选择，是不是说他真的想做个坏人，是不是他真的就选择做个好人这是看人的选择那我们的常常看到怎么判断这个人怎么样才能进入天堂好，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这个诗歌是有一条路有一条路大家来思想一下好吧我们打开你的诗歌本，在279首我们就先唱一唱这个诗歌呢，就是会讲到我们的选择讲到我们的思考我们常常在呼唤着这个 常常怎么样过公正公义哈 ？OK， 求神来帮助我们来思想一下这首歌的一个内涵啊。有一条路，人以为真，最终成为失望之路。有一道门，是一道窄门。那是通向永生之路。有一种爱，人以为恨，有人喜乐，有人痛苦。有一件赠送的礼物，接受的人少，拒绝的人多数。风啊，你从天上来，是否带来上帝的雨露？大地啊，你是否熟悉？还记得为我们舍命在十加上的耶稣。好，我们好好思想一下，有一条路，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不知道怎么去判断的哈。好，我们熟悉一下哈，这个看看今天主耶稣要借助这个经文要教导我们什么。今天我们的经文呢已经来到了这个登山宝训的最后一个部分了。我今天要讲的内容呢就是要来通过耶稣的山上的一个家训讲到关于论断，关于防备假先知的教导，那警告我们呢要寻求圣经中一个待人的智慧，并且要遵行天父的旨意，进窄门走小路哈，然后才能进入基督的永生的国度。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个13到14节，好吧，我们念一下这个13到14节，来，预备起。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好，那我要来讲的内容呢其实就是一个交叉的结构大家看到我的这个大纲已经给你们手上了哈，你们看一看看一看。好，那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交叉结构呢首先是什么呢？首先告诉我们说，你怎么样对别人，别人怎么样会对你然后第二个是讲什么呢？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口里说他也认识这位上帝然后呢有很多的这个世上很多的假先知、假传道、假的一些的信徒，他们也在跟随，是不是他们也能够得救呢？对不对？然后最后一个问题是，我们进入天堂得到永生的途径是什么？是什么？好，如果你真的想要进入天堂、进入天国，那你就要听耶稣最后的教导因为他在山上的教导呢，是针对愿意做他门徒的人来教导的否则呢，我们无法成为天国的门徒，我们也无法成为上帝的儿女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教导，他的语气是盼望每个人都成为神的儿女，都能够跟随他，但是不一定的不一定的好，那我们就来到今天的经文，首先来看第一点就是要讲到只有努力祈求的、寻找敲门的人才能进入圣经的智慧。好，那个努力少了一个字打出来了就是努力的去祈求寻找敲门的人才能进入圣经的智慧。好，你看到1到12节很明显的它是一个交叉结构，一前一后是不是对应的所以你看圣经一定要注意有时候这种的结构会导致它的中心会有所不同。当你看圣经的时候呢，我为什么说一整段的经文我看下来其实就只有一个意思，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看出每一句都很重要，是每一句都很重要，但是它有逻辑， 你要找到圣经圣灵启示的逻辑，这才是我们读经的最重要的，对不对？你不能说我读了一辈子圣经了，我都不明白讲什么。所以弟兄姐妹，我把这个大纲发给大家，是盼望大家跟着我的这个思维和这个结构去看到耶稣基督在讲的时候是有逻辑的，是有逻辑的哈，不是东一句西一句的。好，我们来看看第一节和第二节对应到第十二节，大家看看是不是很像哈。你看，首先第一节讲说什么，你不要论断人啊，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然后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大家看见吗？好，大家再来读读这个第十二节。所以啊，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什么，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你看见吗？其实十二节是回答第一到二节的问题，什么叫量器，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量器是不一样的。好，我们来解释这句话的开头，就用了一个字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弟兄姐妹，这里用了一个字哈，就是绝对否定的词，叫 may， 就是其实 no， 就是说不要啊，不要，其实这个绝对否定的不要加上一个论断，论断的是一个命令式的语气的动词，叫做你不要去 judge， 你不要去 condemn， 你不要去啊定论什么东西。这个字用的好啊，弟兄姐妹，这个论断，那中文翻译当然你会论断就以为就是说，哎，好像是去怎么样，毫无根据的去论断的这个字。其实如果你好好的去查考一下，这个是有 judge 的意思，有什么？有那个叫做法院判罪的意思，法院定罪，你明白吗？就你犯了什么罪，法院来定你判你的刑，所以叫做论断，是这个字。哈 ，OK， 就 go to law， 就是到律法面前去判定这个事情是对与错，好吧？啊，那么我们这还有一种什么？还有一种叫谴责、挑剔的意思，就是个人来说呢，这个论断对于法院来说是一种的定罪和判刑，而个人来说呢，他有一种什么？就是挑剔、谴责。挑剔啊，挑毛病，呵呵，个人的判定哈，说我们要知道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只有谁是那个法官呢？只有谁是判定者呢？只有上帝才是绝对的那个 judge， 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知道，上帝会任命地上的一些人做法官，是不是？我们说这个国家有法官，有法律，有一个政府的叫法院，对不对？他是上帝给他权力可以做审判的，那他有没有权力去做这个事情呢？可不可以？是可以的，因为这个权柄从哪里来？从上帝来的哈，从上帝来的。弟兄姐妹，有权柄的领袖，例如教会，教会在读圣经，在传达圣经的真理的时候，教会有没有权柄来审判呢？有没有？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是有的，是不是？有些事情是世上的法官都没法判决的事情，教会有圣经可以做出决定，所以教会有权利做出 judge， 记住哈，是教会。但是个人来说，怎么也不能论别人的功过是非，个人没有权利做这个事情，除非是一个政府一个团体，是这个事情。个人要注意，除了上帝，你永远和别人是一样的，我一个人，你一个人，我是不能跟你这样的，除非上帝任命他做法官，做判断者，做那个职分。我们说如果他上帝放在那个位置，旧约里面有个叫做士师，士师是有权柄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的，先知也是可以的，因为神给他权柄。 OK， 所以要注意，个人如果你没有一个标准，你就不要审判人，你就是不要审判。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能审判？因为，所以主耶稣说，第二节说，因为你们怎样去 judge， 那么你也将会被别人怎么样去论断你。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哦，因为你不要审判人，目的是叫你们不要被别人去审断你，去 judge 你。 明白吗？所以我们如果经常论断人判断事情，我告诉你，有一天别人也照样顶你的啊，因为这个事情是公平的啊。所以真的很清楚告诉我们有一个法则，你看最后一个法则，主耶稣说什么，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会用什么样的那个标准量给你们。所以这个尺度是上帝规定的，你不可以用不公平的尺啊，这个砝码是公平的。 OK， 为什么呢？我这个量器是什么东西呢？弟兄姐妹，这个量器是什么？我问大家，这个量器是一个标准，对不对？这个标准，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标准是什么呀，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就什么量，我不知道什么标准呢。好，我们一起看答案，第十二节，这个量器是什么？弟兄姐妹，就是律法，什么律法和先知。大家来看，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这个道理是没有这个字的，是律法和先知书，就是这个道理不在翻译的里边，但是它翻译出来也是没错的，明白这个意思吗？它是什么？就是说你们怎样待人，人也要怎样待你们。那这就是说，因为这个是律法和先知里面说的。好了，律法和先知不用说了，就是我们今天的圣经的旧约，是不是？因为我们有摩西五经，还有什么先知书，就是这两种啊。如果我们要做判断，请用什么标准呢？一起来说，律法和先知，请，律法和先知。所以你的圣经不能够断章取义啊。我们说有人常常用圣经在家里面说，哎，啊，这个太太你要听话呀，圣经说太太要顺服丈夫啊，这个对不对？是对，没错。但是你有没有讲到里面还有一个内容是，如果太太对丈夫说你要爱我呀，你不爱我你就叫我顺服，这个是不公平的道理嘛？你的标准是一个衡量标准嘛？你是让女人去顺服男人嘛？是不是？但是另外一个标准你没有看到，你男人爱不爱女人呢？你如果不爱女人，你就没有资格说让女人顺服嘛？是不是？所以这两个真理不能够把它断开，变成一个你要的东西。所以这就是说，你怎么样去论断人，你也将会被人论断。为什么？因为你不按律法和先知的全面的真理来判断事情，你是按某一个断章取义，你喜欢的经文去判断，那就是错的。所以弟兄姐妹，我再次告诉大家，你可以论断很好，我请问你的圣经的引用是不是合乎它的整个的意思，还是说你觉得是你的你看到的经文？所以你必须要熟悉什么？所有的这是旧约有总共多少卷书呢？39卷书。请你把39卷书好好的读通了，读透了，你再来做出判断，这样的话这个量器就是可以说达到标准，明白这个意思吗？啊，所以我求主帮助我们哈，我们一定要在这方面，你怎样对人，那你将来别人也怎么样对你。如果你是片面的，别人也会片面的对你。OK， 这是公平的，好吧？啊，所以我们这里来看看怎么办呢？那例子是什么呢？哎呀，耶稣就不会只讲道理嘛，他会讲很好玩的例子嘛，对不对？我们来看看3到6节啊，3到6节和那个9到11节就是举两个例子，对不对？你看第一个例子，看看第3节说啊，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啊，对不对？你自己眼中有良木，只能对你弟兄说，哦，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哎，这是一个很好笑的笑话，对不对？啊，讲一个很好玩，如果你知道刺蛮好玩的，你看这个图片就知道，哇，你看那个人眼中是一个大木头，是不是？是一个大木头。他说，你眼睛里有个小东西，我忘了去掉哈、啊。那个刺的意思是一个木屑，是一个斑点，一小个污点，就是很小很小的污点。啊，但是那个人眼睛里面却是一个大木头，大圆木。这个梁木的意思是说是个大的木头，圆木，平衡木。我们说我们眼中有个木头怎么办呢？如果人你看到你弟兄眼中有一个小小的缺点，你眼中呢却有一个大的木头啊，这个就很好笑了。是不对啊，你要怎么样？你说，哎呀，弟兄啊，我来帮你去掉你眼中那个小东西嘛， 所以耶稣就告诉他，你看第五节说，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弟兄姐妹，你看到第五节哈，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啊，你怎么不好好去想想自己的问题呢？对不对？这个字用的好啊。第三节说不想，你不想，弟兄姐妹，这个不想这个字用的好，就是你那个不思想、不注意、不观察、不反省自己。要是人懂得反省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了。人就是不懂得反省，不知道自己的眼中有一个木头在那里，不知道。人要是都知道的话，哇，这个世界就没有问题了哈，啊，所有人都会过得很幸福了，就不会去做一些啊这个自己的判断了，对不对？所以这里很重要的是，你自己先要反省你眼睛里面有没有一个木头。你眼睛那个木头是很大的，那个 beam 是很大的，很大的哈啊！所以呢，你怎么能够说，哎呀，弟兄啊，我必须要去掉你眼中的那个小东西，我一定要帮你。有很多人说，哎呀，我看着你真是不行啊，我一想帮你啊，我就是想帮你去掉你的缺点呐、啊，啊！但是你却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啊。今天好多人在教会里面服侍，在外面，在家里，其实都是这样的。从来不想想反有没有没有反省的能力。弟兄姐妹，我们很多人没有反省的能力，所以主耶稣骂这个人，他说你是假冒伪善的人。假冒伪善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瞎眼的人，你这个伪君子 hypocrite 伪君子啊，就是你这个演员，你是一个演员啊啊！你看到你如果不清清楚楚自己有木头，动手术把那个木头拔出来，你是不能够去帮助你的弟兄姐妹拿出他小小的刺来，木屑拿不出来的，因为你看得不清楚，你的动的手术也是错的。 OK， 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论断的问题，对不对？论断啊，所以最后你看好像这一节没有关系，你看第几节，第六节，我们一起来念哈。第六节，不要把圣物丢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我以前看圣经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这句话好像跟这些不搭杠啊。有时候你发现，哇，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事情，有圣物丢给狗，跟这个梁木有什么关系，跟这个论断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看圣经不能这样的。很多人喜欢把这个事情单独搬出来，他们会解释，这样解释说，哎，因为犹太人呢，他看不起外邦人，就把外邦人当做什么狗和猪，明白吗？啊，就是说所有没有信仰、没有礼仪宗教的人都是狗和猪，他们没有素质，他们是没有信仰的一群人，所以就称为狗和猪。但是这里不是，我觉得这里最重要的耶稣不是想强调这个，强调什么呢？不要把圣洁的东西给狗。狗是什么样的一个比喻呢？弟兄姐妹，你常常看到狗你就知道了啊啊！你看到有些的流浪狗就知道它是怎么回事了啊！当然今天你养的宠物狗可能有的吃它不会犯这个毛病，如果你把它放到外面去流浪几天，狗会怎么样？狗就会吃它那些脏东西，明白吗？它吃进去以后呢，它过一会就会呕吐出去，因为它胃不健康嘛，吃些脏东西然后吐出去，结果他过会再回来的时候他又去吃它。狗是这样的一个习性，吐出去的他还会再把它吃进去啊，然后你就很恶心，对不对啊？所以呢，你说你如果把一个圣洁的东西丢给狗啊，丢给狗，狗是不会领你的情的，明白吗？啊，第二个比喻他说，你不要把珍珠丢在猪的前面。猪是什么？弟兄姐妹，猪就是我们说你把它洗干净，我以前家里养过猪嘛，我知道嘛，啊，那个猪呢，你就把它冲得干干净净，它又滚回那个脏地方，滚啊滚啊滚，那个身子它要脏脏的才舒服，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啊啊，求主帮助我们哈 ，OK， 好，那我们来啊，好好的思想啊，刚才这个屏幕你看断掉了啊，它突然就中断了，你说网络好吗，弟兄姐妹，网络好吗？这个世界不是网络是全能的，经常就要你断 断掉的。我不知道，求主帮助他们还能够在那里停留在网络上面。等一下我打开的时候，他们还在里边。求主帮助我们哈啊！所以呢，我们说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东西我们都不能做判断，我们不知道它好与坏，对不对？哈啊，求主帮助我们哈，我然后再把它打开看在不在里边了哈。他肯定是那个网络一断，然后呢就弄。OK， 刚才弟兄姐妹，网上弟兄姐妹有点断网哈啊。OK， 我们再来啊，刚才有点断网哈，我们现在再来打开哈，求主帮助我们。OK 啊，继续在这里录啊，我不知道断掉没有哈，断掉没有？好，我再把这个图片再放出来哈。OK， 好，感谢主哈啊，你们还在啊，感谢神，我们都继续在这里哈，继续在这里。好了，那我们来看这一段哈，这一段就是猪和狗呢，就是指那些听到天国的真理之后又回到世界，然后不珍惜天国的宝贝哈。天国的宝贝会比作珍珠，珍珠就是很宝贵，它是埋藏在一些地方，你要需要去找它，寻找它哈。然后呢，有些人呢，他们因为怎么样啊？听见了真理，也听见了福音啊，但是他们会对圣经呢，对福音会一知半解。他们可能觉得你跟他说是宝贝，但他们呢会不接受你，他们会把珍珠呢怎么样践踏，对不对？践踏哈，因为这些猪和狗一样的人呢，他们你给他好东西，他们不会去珍惜它，转过来还把你们撕碎，你看了吧？啊，用的好啊，就是英文用的好，他说把你们撕成一片片的，一片片的哈。我们说，我们真正懂得悔改和眼睛得医治的人，我们就不会去做这个事情，弟兄姐妹，因为我很愿意听别人指出我的问题，对不对？如果一个谦卑的人是很愿意读圣经，读一段就会对照着我们自己，我有什么问题？他不会读圣经说，哎呀，上帝啊，你这个圣经启示有点问题啊，我这里读不懂，好像逻辑上过不去啊。一旦逻辑上过不去，你就会哎呀，圣经好像是没有逻辑的，好像是有些地方是哎呀，好像是违背我们这个人伦常理的。例如他会把一些人灭绝，例如有一些的上帝所做的事情好像让人不可理喻，还要使用一些啊坏人来做拯救啊，好像上帝怎么会这样呢？我们读着读着呢就会怎么样，好东西就把它怎么样，把它踩掉。所以我们千万要注意，我们自己要注意这样，我们对别人也要这样。例如我告诉你，我们常常会有时候怎么样遇到一些反复无常的人，我们跟他们讲福音，我们带他们来查圣经，我们去爱他们，去帮助他们，他们会怎么样呢？他们会怎么样？不理你，甚至嘲笑你，有没有？当你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别人不听，然后甚至嘲笑你的上帝。哦，他的上帝啊，他老是讲上帝啊，真可笑，是不是？是个神经病人哈啊，就是他会经常会这样反过来咬你，就是他就是猪和狗的习性。我当然不是说他是猪和狗，但他的习性就像这种人，他们很喜欢论断，他们论断的时候没有根据，他们没有去经历神，他们就论断，然后就做出错误的结论。所以他就把你的东西当作垃圾，是这样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遇到这种反复无常的人，请你不要浪费时间了，你为他祷告就好了，你不要再去自讨没趣，给他好的东西，然后他反过来咬你一口，你就损失很大了。弟兄姐妹，你知道那被狗咬是很容易得狂犬病的，对不对？你被猪，你知道猪呢，他也会怎么样，他也会咬人的，你知道吧？有没有见过那些像野猪一样的，它会咬人的啊，而且撕咬你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反省自己，就千万注意，我们千万不要去做出这样的判断， 因为怎么样？因为这些的啊凉气凉给人，然后就凉给你们。求主帮助我们哈。好了，我们来看看，有一种人呢，不但对这个弟兄姐妹有挑剔，对身边的人有挑剔，还有一种人是什么呢？看到九到十一节，九到十一节说，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而给他石头的呢？求鱼反而给他蛇呢？就是你们当中哈，就是你们听耶稣基督的道的当中有些人啊，你们有儿子，儿子向你求一块饼，为什么会这样比喻？这很形象的。他说你求饼就给他石头，因为当时那个面包做了就硬，对不对？面包一硬就变成什么？石头，是不是啊？所以很多时候你他求饼的时候，有时候你就用一个很像面包的给他，让他呢就吃一个石头。有没有这样的父亲？有没有？没有哈，没有哈。然后说你求鱼就给他蛇，你知道鱼跟蛇是很像的嘛？那个鱼做的干掉了，然后就卷成一卷，卷成一卷的就拿出来好像一条蛇一样，对不对啊？给你啊，给你。所以你看这两种，你们做父亲的都不会这样干，对不对？但是你看，所以呢，你们什么？他这命令我们是，你们虽然不好，不好这个字用的好啊，是就是你们是邪恶的，你们是诡诈的。这里用个这个字是，你们是邪恶不好的，不好就代表着你很邪恶很诡诈，尚且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天上的父亲，岂不把东西给求他的人吗？这个跟上面有什么关系？有关系的，弟兄姐妹，是不是啊？你们是不好，但是你们却常常怀疑论断上帝，不听你祷告，是不是这样？我们说前面是论断弟兄，是不是？下面是论断谁？论断谁？论断上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我们很多时候常常的这样，你看，就是其实叫有句话是虎毒都不食子。为什么我们对上帝却不相信？我觉得很奇怪，对不对？啊，天父这么爱我们，创造我们，救赎我们，派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我们不但不感恩哦，我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上帝有诡诈哦。例如我祷告，主啊，求你给我一个漂亮的对象，给一个帅哥，给一个美女啊，给一个富二代，有钱的啊，给我做女朋友、男朋友啊，结婚，然后上帝就没有给你，他给了你一个丑的人，哎呀，好惨呐！上帝，你真不公平！我求美女，你就给我一个丑女；我求帅哥，你就给我一个丑男。啊，我求有钱有势的，给了我一个乞丐一样的人，天天在家里闲着没事干，跟我作对的人，有没有？那你就会想了，哇，上帝，我祷告了，你都不给我啊！我求饼，你就给我石头；我求鱼，你就给我蛇。其实这是在干嘛？论断上帝，是不是？觉得上帝你非常不公平啊，你很不好啊，我求什么你就给我反过来的东西啊，我求顺利，我求事业，我求成功，你就给我失败，我求什么你都给我好像是反过来的。上帝，你不会把好东西给我。我们就有这样的心，我也是这样的，你知道吗？有一天我开着车在路上被一个警察拦住了，他就本来我是第三条线的，很远的，他在这边查，他就把我招过来，我已经要转弯了，他把我弄到这一边来，开过来，然后说过来，我说干嘛啊？然后把驾照给我啊，那我就给他驾照喽，啊，驾照就他就找我查子哦，是不是？哎，我就想，神呐，我服侍你辛辛苦苦从叫我回来，你就抓我，啊，我应该是你要保护我呀。你应该赏赐我，不应该要警察这样为难我呀，对不对？我还祷告，每件事都祷告，为什么你这样对我？我就会产生一种什么，他没有给我好东西，他给我带来厄运，我就埋怨上帝。我后来回到家我才悔改，原来我被抓住了，让我太太知道他的驾照已经过期了，他要是他开车那就麻烦了啊，反让他记起来哦，原来我早就过期了，明白这个道理吗 ？OK， 上帝是不是想给你好的？我却以为是为难我、刁难我， 弟兄姐妹啊，我们要反省自己，我们的神是把最美的、最善的东西、最好的东西给求他的人呐、啊。他没有辜负你呀、啊，是你辜负他呀、啊，是你论断弟兄，你眼中有良目呀、啊，是你要求这个求那个，反而就觉得误会上帝的美意呀、啊。OK， 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怎么办呢？中间耶稣就告诉我们，他说你要进入真理去求，寻找和叩开天堂之门。好，七到八节，我们一起来念，大家很熟。来，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这句话很重要，弟兄姐妹，我劝大家，你一定要，这是个命令式的说，你一定要求啊，要 ask， 要求啊，你要求就给你们，你要寻找 seek， 你一定要去 seek， 要去寻找，然后你一定要去敲门 knock the door of heaven， 你要敲天堂的门呐、啊。但是虽然这样，弟兄姐妹，但是我们的求要有什么？要有标准。虽然神鼓励我们，你要不断的求，不断的寻找，不断的叩门啊，不是叩门，不是叩门，叩门。OK， 哈啊，我们说千万不要做假冒伪善的人，千万不要做你的狗眼看人低，千万不要做猪一样的践踏，不要做，他们都是不洁净的动物。你要看神的宝贝是什么，你要看上帝的真道是什么。所以弟兄姐妹，这里很清楚，他说律法和先知。我问问大家，弟兄姐妹，你有多少时间来查经？我常常劝弟兄姐妹，你们周二要来跟我们一起查经啊，你们要来祷告啊，我们用圣经的话来祷告啊，我们要寻找，我们要祷告，我们要叩门啊。可是我们有多少人愿意去在圣经真道上花时间呢？我们每天都说，哎，我没时间看圣经，没时间祷告，周二也没时间去查经。我告诉你，你的祷告就可能像这些人一样的，会抱怨人，会抱怨天父。如果得不到，你就想不通，为什么得不到？圣经有句话就会告诉你，因为什么什么什么。所以答案不是你的问题，而是你有没有去祷告、寻求、去叩门。这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一个最重要的事情：论断人的和被论断的，你怎么样对人，你怎么样对上帝，人也怎么样对你，上帝也怎么样对你。如果你不好好读懂他的话语，没有搞懂这本圣经，没有好好去装备。弟兄姐妹，你祷告可能就会误会上帝的这种对你的好，好吧？好，你看雅各书啊第四章十一到十二节下面的这个经文，他说：“弟兄们呐、啊，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而且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位能救人也能灭人的那一位上帝。记住了，我们千万不要论断，千万不要对上帝灰心。你要什么？祷告。你要什么？寻找。你要什么？叩门。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哦，弟兄姐妹。好，那与此对应下来，十五到二十七节，弟兄姐妹，十五到二十七节里面同样告诉我们，对应它是怎么回事呢？前面是说寻找的人，叩门的人，这是我们要看的，就是带别人去找到这条路，找到这个门的人是谁。你们要小心，有人可能会错误的引导你，虽然你在寻找，虽然你在叩门，叩门，但是这里我们看见啊，十五到二十七节啊，不清楚，调一下，对，调细调一下。细条那个小小的那个齿轮啊，好，那我们来看看，只有遵行耶稣基督父神的旨意，才能进入神的国。你虽然叩门，你虽然寻找，你虽然祷告，但是什么人才能够找到这个门呢？才能祷告上帝给他呢？好，这里来看看哈，你们要小心，有人可能会把你带错路。第一种人，十五到二十节讲到，看果子判断真假的先知。 你看到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啊，十五节说你们要防备，注意，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小心的分辨那些的假先知。英文假先知叫做什么？ False prophet， 就是说说假预言的，在台上的讲道的，整个的就是理解讲圣经的啊，牧师、传道人，甚至一些的弟兄，很成熟的弟兄，在台上啊，带大家一起读圣经的人，带大家一起来讲道的人，哈。那哥林多前书讲到说，先知讲道，先知讲道就是说，这个牧师在上面讲道，你要注意听，他可能讲的一些预言可能会成就，他可能会讲出一些你意想不到的预言，这个牧师会讲出来，你要注意他听，但是他是在神的话语里面讲出来的，不是自己说，哎呀，某某年某某年谁跟谁要打仗，不是这样的 No， 哎，某某某某你有一个太太在哪里，你去找他你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事业会成功，你在那里去做什么事业，你改行，不是，不是这一种啊，这种叫做巫术的啊。我们说这个先知讲道是按神的话语讲出一些未来要发生的事情，未来发生的事情。好，假先知呢，就是我们说很多人都可以羡慕来做传道、做讲道的。我盼望你们都登上这个讲台来讲道，但是你要把圣经好好的贯通了，去读神学，然后把整个系统神学建立起来，你就不会乱讲啊，不会乱讲哈。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来渴慕做牧师、做传道、做宣讲的，当然要有呼召啊。但是有一些人是假的哦，叫假先知，他们来到你们这里会干嘛，对不对，姐妹？哇，他们来到的是披着一个什么啊？那个叫什么sheep clothes， 对不对？他披着一个叫做羊皮在他的身上，这个图片用得好，就是说他会披着个羊，然后里面是狼。狼就是很凶残的，非常残暴啊！他来这里外面哇，对你非常的好，非常的热心，但他从来不带你去明白神的话，他会带着你怎么样啊？刮你的羊毛，对不对啊？这个是刮了以后去卖钱，呵呵，是不是啊？他们是专门是做故宫的，他们不会真正的来带领你认识这位天国，进入天国，他不会的。哈，怎么认识呢，弟兄姐妹？我们怎么认得呢，弟兄姐妹？看见一个人在台上，哎呀，打着领带，穿着西装，哎呀，像个牧师，又很和蔼，讲话又哎呀和蔼可亲，这就是牧师吗？啊，我们要认出来，来看主耶稣教导我们怎么认哈。所以呢，我们说第十五节是一个概览，下面就会分成一个结构来证明这个假的怎么样分辨。首先十六节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来。就你凭着他们所做的、所说的，你可以认出来。而且他这里用了一个很好玩的一个押韵的游戏哈，你怎么回事呢？他说啊，吉利岂能够摘葡萄呢？你说那些外面那些的灌木，然后那些吉利哈嘛，有刺的那种，你可不可以在那里去等有葡萄长出来呢？有没有啊？那个吉利怎么就摘无花果呢？哎，我这个是很好笑，像一个傻乎乎的人站到一个灌木那里干巴巴的，然后那个很多刺，但是哎呀快长出葡萄来吧，快长出无花果来吧有些人说我不行，我就嫁接，然后把葡萄的这个枝嫁接在那个荆棘上面，会不会长出来？没有可能，弟兄姐妹，你不要相信，荆棘就是荆棘，葡萄就是葡萄吉利就是吉利，就是被烧的，没有用的，不会长出无花果，不可能的啊！这个事情是没有办法，上帝造的就是个规律，对不对啊？所以你看他这中间就会这样说，他说我告诉你们啊，有个平行的结构，他说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哎呀，你去读这段英文，他是蛮享受的，这段英文是非常的让人感觉到那种的押韵哈。你看这里讲到什么呢，他说likewise, every good tree bears good fruit, but a bad tree bears bad fruit. A good tree cannot bear bad fruit, and a bad tree cannot bear good fruit. 你就会晕，你知道吗？啊，你看到他就告诉你说，好树结好果子， 坏树就结坏果子，啊，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啊，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啊，就是在那里玩，你就在那里，哎呀，跳啊，结果就会晕啊。到底什么是好树，什么是坏树呢？弟兄姐妹，啊，好树一定结好果子是吗？我们刚才一句话说，好人就会做好事，对不对？坏人就会做坏事，好人会不会做坏事？坏人会不会做好事？就晕了，是不是？因为今天好多的坏人都做好事，好多的好人都有时候今天看的是做坏事，有没有这回事？就是玩这个机会你会晕，晕的时候怎么办呢？弟兄姐妹，你就认不出来了。好树，好果子；坏树，坏果子；坏树，好树，好果。啊，就这么晕。然后上帝就说：“哎，我来告诉你，所以。”第二十节说，来，我们一起念好，来，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这就是最重要的。所以看他们的果子，不要去看好树坏树。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被那个树吸引啊，这个树好漂亮啊，切果子，这个树不漂亮啊，那个树怎么看树，不要看果子，你看果子就可以认识他们。这里有点好啊，认出他们，就是说认出他们，就知道他们到底是真是假。所以弟兄姐妹，不要看现象，看什么？看结果，看结果，好不好？求主帮助我们哈。这个就是主耶稣常常用一些的方法，让我们去选择，看果子判断他是真是假。但是这里没有讲清楚，我们在之后再讲清楚，好不好？我们之后再看讲清楚啊。你看啊，这个。马太福音25章说得很清楚，他说在人子来的时候，有一天上帝复活，他会这样再来审判的时候呢，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然后右边就是什么，就是绵羊，左边是什么，山羊。那上帝把这个绵羊放在右手边，上帝把这个山羊放在哪吧，左手边。所以呢，你看有很多人就开始来辩论了，来论断了，说上帝啊，哎呀，我怎么样啊？上帝说，哎，你做了什么？他做了什么？凡是在这边的绵羊，以后就要承受永远的上帝的国；凡是在左手边的，就要去到哪里？去到地狱的火，就是荆棘和蒺藜，就要丢到火里面烧。你明白吗？啊，弟兄姐妹，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要知道，从果子可以看见他之后，我们千万不要下定论。弟兄姐妹，我们很容易说这个是好人，那个是坏人，这个是好树，那个是坏树，你不要这样判断啊，弟兄姐妹，谁判断？请问，谁下判断？上帝会来把它放到左边，放到右边嘛？结果就是在末世的时候，这些人都会分得一清二楚。但是我们千万不要不分啊，我们认得就好了，我们认得这个人是个坏人，这个人常常的就是不结好果子，你知道就好了。但是审判不是你的责任，明白这个意思吗？你判，哎呀，我看那个人好坏啊！你看这孩子很单纯的，你问他看完那个 video， 那孩子不说这个坏人，这个坏人，那个好人，那个好人。我们不要这么单纯，弟兄们，我知道你认识很好，但是你千万不要你来认，是什么？你要让上帝来分辨，好不好？啊，求主帮助我们哈，就是我们要知道分辨出这个是个牧人呢，还是个故宫呢，啊，还是一个假基督徒呢？不是你审判的。我常常看到很多的人来到教会，只是来认识一些人，认识完了下个礼拜说，哎呀，我没空了，我没时间，啊，他做完了自己的事情就走掉了，他不是真正来教会来认识神的，他们会带出一些行为。六姐妹，好不好？啊，求主帮助我们。好，22到27节，大家来看。22到27节，大家看到没有？就是解释了一到那个前面的这个啊15到20节，所以这里解释了。来看啊，这个看行为分辨真假的传道啊，大家来看，当那日有许多人对我说什么？主啊，主啊！哎呀，这个其实有很多人都会说主啊主啊的，就是说我信你啊，我信你啊。许多人都来到了上帝面前要接受审判，他会说什么呢？他说，我不是奉你的名去传讲真道吗？我不是奉你的名去赶鬼吗？赶小气鬼，赶这个 什么什么什么妒忌鬼，管这个什么这个鬼那个鬼。我们现在看到好多教会在赶鬼，你有没有见过？哎呀，你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你身上有小气的鬼。哎呀，你这个人很吝啬，你是吝啬鬼啊。哎，你跟这个人是什么生气鬼，老是发脾气，脾气鬼啊。然后这个人怎么样啊？这个人很什么样啊？那个非常的诡诈，就诡诈的鬼，欺骗的鬼啊。反正好多鬼他们都赶。来，我为你祷告，祷告，我赶，奉耶稣的名赶这个鬼，奉耶稣的名赶那个鬼。其实他身上一大堆鬼，是不是？这个就是很可怕的，是吧？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吗？最后还奉你的名行许多的 miracle 吗？神迹奇事吗？你看我按手，这个人的病就好了。有好多的医治大布道会，一按手，哇，瘸腿的可以走了；一按手，长短腿可以变得平衡了；一按手，哇，什么病都好了。但是这些都不能说明他信耶稣，都不能说明。而且怎么样，这些人是只说不做的人。所以24到27节就给我们举出了一个例子。有的人说主啊主啊，可能是聪明人；有的人说主啊主啊，可能是什么 foolish man。 OK， 这里用的好， wise man 就是智慧人，敬畏神的人。好，我们来看看他说啊，这里讲得很清楚，所以啊，你听见我这话就去做的，就好比一个聪明的人把房子盖在那个磐石上。弟兄姐妹，你们买房子不要买沙土上的房子哈。啊，我们常说你到一个地方，哇，那个地方是冲击平原，你去买那个房子，可能那个是沙石建的房子，如果它的根基立得不是很到位的话，有一天可能房子会怎么样，会倒塌啊。我们说这些人呢，他会有风吹雨淋啊，水冲撞着的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是立在磐石上的。所以磐石上的房子，磐石代表基督，基督就是磐石，你建在基督的上面就四平八稳啊。当然你要想想这个城市它是怎么样的啊，一个建造啊，你建造的工程是什么啊。所以这些人呢说主啊主啊，他们是什么人？他们是一个聪明人，天天去祷告寻找叩门，是不是？然后他不论断人，他舌头不多，他常常不去讲论断的话，他永远是反省自己。那么这种人是一个聪明人，他盖的房子是稳稳的建在这个圣经的根基上。 OK， 他每一件事都这么做。还有一种人说主啊主啊，你看下面主啊主啊的人是26节，听见我的话不去 practice 的，就不去什么实践的。那么他们会怎么样呢？就像一个无知的人建在沙土上，因为他不会选择，因为他没有标准，所以他选的房子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OK， 所以你看这两种人主耶稣会做出判断。首先他要，你看到这个23节说，我就明明告诉他们说，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Go away from me， 离开我，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们。这里说 Never have the 什么 relationship with me，跟我没有关系。上帝说我跟你从来就不认得，虽然你祷告，虽然你查经，虽然你来教会啊，虽然你做了好多好多的事情，但是却永远，上帝说我不认识你，跟前面是对应的，我不认识你。 OK，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最后我们要看看为什么不认识呢？结论在21节，我们一起来念，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怎么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感谢神。怎么样说主啊主啊？一定是遵行神的话。神的旨意是什么？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然后为我们受苦，为我们传讲天国的福音，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埋葬，有一天他复活，然后将要再来做王。这就是神的旨意。如果我们遵循这本圣经，旧约圣经指向谁？弟兄姐妹，旧约圣经指向谁？都是预言耶稣基督的，每一卷书都指向那个要降生，将要为我们受死复活的耶稣基督。 如果离开这个旨意的人，你说主啊主啊主啊，我不认得你们。明白这个道理吗？感谢神，最后要回到中心。所以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就是能够进天国。我们教会所有的教会充满了两种人，第一种人是真正跟随主的，主啊主啊，我愿意服侍你，这个是真正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每次听见上帝的道都去行出来，他们是真正悔改的基督徒。这样的人，他们才是真正的降服，成为主的奴仆。第二种人说，主啊主啊，好像很听话，好像非常乖啊，好像有时也很属灵，甚至也知道哎，有几卷书，讲什么也知道，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从来不说上帝为什么，他们看到圣经的教导就会固执己见，就会常常用世上的方法来理解圣经啊，不反省自己的问题，口里常常说主啊主啊主啊，我们经常说主啊主啊，你教他十遍二十遍一百遍，他也无法准确的知道圣经讲什么。我知道我们那个家乡有很多的教会，老人家信主二十多年了，你说圣经讲什么他不知道，每天都读圣经，每天都读啊，他大概读圣经读了二十多遍了，可是他读不明白。后来东方闪电一来，他们全都跟着他们跑，很有爱心啊，那帮人假传道啊，非常有爱心啊，非常好啊，对人又好。这种人在家里在社会在工作上都称为基督徒，为什么他们会跌倒呢？弟兄姐妹，难道他们不明白圣经讲的吗？他们也来服侍神，他们也来教会，他们也传福音，他们也行神迹奇事，他们也是去宣教，参加短宣队长宣队，甚至去拼命的去做善事，施舍进食，但是上帝说我不认得你们，我不认得你们。所以请你们相信，弟兄姐妹，你们要经历神，你们不能单单从知识上去信上帝，你在生活中去活出来，你在家里面去活出来，不要动不动就论断人，你这样你那样你那样你那样，这不对那不对，跑到一个地方去就开始指毛病。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跑到这个教会，这个教会不好，因为他什么什么什么；跑到那个教会，那个教会不好，因为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跑到家里面也说：“哎呀，这个不好不好，那个不好不好。”结果这些人他们说：“主啊主啊”，都会怎么样？跟神没有关系。很多时候我们不要找借口哦，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不是我们讲的口头语。我们应该说家家都应该来依靠神，相信他，对不对？我们要相信他就会改变。我们不会查经很久了也不明白圣经的经文，我们也不明白耶稣基督的旨意，我们也不明白一些次要的东西是什么，主要的东西是什么。关键不是你做不到，而是你对自己很无知，因为你的眼里面有一个梁木。关键不是你不知道，关键是你是做一个愚蠢的人，你没有做一个敬畏神的 wise man， 你要去做一个 foolish man。OK， 好，最后我们一起来看看最主要的解决办法是什么，要进窄门走小路啊。我们一起念最后一句十三到十四节，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啊，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再来念一遍，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盼望大家一定要学习这个功课，走小路进窄门，你一定要进一个 narrow gate， 窄门很窄的，越走越窄，挤都挤不进去。你要走小路，小路是本来这么大，慢慢就那个到山顶的时候，那个路就小的不能再小了。你有没有爬过山？我们爬到最高的山，大概达到上千米，海拔上千米的那个路，就会越来越什么？越来越窄。我们甚至会觉得一不小心掉到悬崖里去。弟兄姐妹，你们要走这个路，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走的。你要走这个路，是一定会怎么样？导致很大的牺牲。但是宽的门很好啊，他说 宽的门是大的，所有人都走大路进大门，进凯旋门。哎呀，这个好啊，这有一种讲得好，走错路。他说这个门呢，进去走错路的人很多，就是说强迫你成为一个囚犯，强迫你被误导，强迫你走向灭亡，强迫你身不由己。今天叫做羊群效应，所有的羊都跟着走，后面说哎呀走啊走啊，前面继续走，不要停下来，前面有宝贝，有黄金，有天国，结果被人推推推，全部掉到悬崖里去。今天这个社会是这样的，跟着大流走，这是大路。但是窄路呢，是没有人，很少人找到的，是很小的，在微不足道的地方，是根本就没有看见的。这就是一个说窄门。弟兄姐妹，我问你，门，窄门是什么？道路是什么？永生是什么？主耶稣讲得好啊，讲了一句话，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真正的去到那里。所以这个门不是你能找到的，弟兄姐妹，是我们放下自己的时候就能找到。所以第一，我们也不要批评论断人了，再也不要批评论断人了，不说闲话，不说八卦，好不好？我盼望大家一起来立志，宁愿你的舌头就是憋得慌，也不要乱讲，闭住它，好不好？这个要你不批评，不论断，不说闲话，不爱护，不看八卦，简直是比登天还难呢。这个是太难了，六姐妹，世上的人不说话就耐不得。第二个问题啊，有的人就抱怨上帝不公平，哎呀，常常的抱怨上帝，你不听我祷告，我求求你不要再抱怨了，抱怨的人赶快悔改。主啊，我就是一个不信的人，我是抱怨的人，求你赦免我。第三个，不要去跟随那些乱讲圣经的人，在那讲故事，在那讲人生哲学，在那里讲乌克兰、俄罗斯，在那里台上讲一些这个经济怎么样啊，怎么赚钱，怎么成功，怎么发达，每天都用心灵鸡汤喂养我们，不要跟随他们，他们就是异端，他们就是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就是摩门教，他们就是那些东方闪电全能神，各种的异端都是那些假教师，他们不按圣经讲，他们只告诉你一个道理，说门是大的，来吧来吧，路是宽的，走吧走吧，不要，好吧？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谁是门呢？谁是道路呢？谁是永生呢？感谢主，我们一起看段经文，大家就明白了。在这个彼得后书2章1到3节啊，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哈。你看啊，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认了。他们觉得耶稣是什么？耶稣只是一个次等的神，耶稣只是一个木匠的儿子，耶稣是一个人，耶稣是一个一个幻影啊，耶稣只是一个历史人物，都是假先知，都是假先知。因为耶稣是神又是人啊，我们感谢神，将来有许多人都随从他们这些行为，便叫真道因着他们的缘故被毁谤了。有好多人攻击基督教，攻击这些我们的基督徒，为什么？因为有些人已经做了坏的见证啊，到处去论断啊，求主帮助我们，这些人的灭亡将速速的来到。第二段经文在罗马书6章22到23节，他说如今你们从基督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果价就是死，你唯有神的恩赐在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求主帮助我们，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说，进入方舟的人不多，进入方舟的只有几个？八个。罗德只有一家人离开这个索多玛蛾摩拉。今天这个窄路，弟兄姐妹，你们要受苦的窄路是很难走的，是好多人都可能进不了的。所以今天说有1000个人信耶稣，有没有真正的几个人得救呢？有没有进窄门呢？求主帮助我们，好吧？ OK， 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哈，来让我们再次思想啊，这个有一条路啊，我们这有一条路啊，求主帮助我们一起来呼喊啊，圣灵来充满我们，好不好？好，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啊，有一条路啊，走的人很多。 但是呢却变成了死亡的路，有一个门很窄，但是却是永生的路。所以很多的基督徒，我们都要小心，我们的那种爱可能是一种恨，并不是真正的爱。求主帮助我们哈，一起来寻求圣灵来教导我们耶稣基督真正的真理。有一条路，人以为真，最终成为失望之路。有一道门，是一道窄门，那是通向永生之路。有一种爱，人以为恨，有人喜乐，有人痛苦。有一件赠送的礼物，接受的人少，拒绝的人多数。圣灵的风，风啊，你从求圣灵来充满我们，叫真理的圣灵充满我们，从天上降下来。主啊，你让我们来领受你的雨露，领受你的恩典，遵守天父的旨意。主啊，教导我们，我们的心要打开，我们的心土要松开。主啊，让我们可以真正的接受你道的种子发芽结果在我们的里边。主啊，带领我们，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所有的天父的旨意。谢谢主与我们同在，谢谢主让我们进窄门走窄路。主啊，让我们愿意来为永生而奉献我们的一切。谢谢主悦纳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
阿们。好，大家请坐。